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进入后疫情时代之后啊，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要出国旅行了，而呢网络上呢各家旅行社也都推出了各种不同的旅游的行程给大家做参考哦。那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是要来聊聊网络上的旅游商品这么的多，到底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呢？以及我们要如何呢在这个旅游的行程当中去看出很多的美美嘎嘎。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非常不好请的来宾，他讲要上我节目已经讲了一年多了，好不容易今天我们才把他特地从台中请上来来录制今天这期节目。好了，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宵夜帐旅行团的 Brian。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Brian。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久了，我上次就是来这边也是特地上来的啊。其实没有邀请很久，其实就只是因为我很懒，懒得上来。因为都要专程搭车上来，但其实我竟然是北部人。
其实我跟 Brian 就是在网络上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了，那也都有在交流一些出团啊，然后在土耳其那边的一些故事啦。那所以今天呢就是特别邀请他来以旅游的前辈来给我们这些晚辈一些些指点迷津。
这句话平常都是我在讲的。那现在 Firas 是我是他的旅游界的算前辈，但是他是 Podcast 的前辈。
没有没有没有，互相交流，互相交流。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就是，其实在网络上真的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旅游商品，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消费者他可能看不出来到底哪里有美感，以及说好假设说我们今天有看一个土耳其的行程，每家旅行社接起来的好像也都大同小异，可是价钱从5万块到10万块到15、20万通通都有，你从网络上面你也看不出到底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请 Brian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呢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一些旅游行程如何去解析它。
其实我这一阵子刚好也在帮我现在的这个公司跟旅游没有关系，就算资讯公司，有在排类似像员工旅游的，但他们就是你毕竟你不太可能去跟一般消费者解释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看，但其实如果你认真的去看他们行程内容的话，当然如果旅行社的有列得很清楚的话，他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所以呢就像我之前在可能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G 上面有发过，其实现在疫情后33900的土耳其跟23万的都有，所以这个价差值是很大的。可是如果你单纯看景点，感觉上好像大家都差不多，都去缅宝，都去哪里，这是差不多的。所以有一些地方是大家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的。
那不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就是以旅行团来讲啊，它的团费的组成大概有哪些元素呢？
我自己了解的部分是这样子，如果是旅行社，他们就是一个加加减减的游戏嘛。因为台湾的旅行社会去找，比如说我们今天假设都以土耳其做举例好了，那他会去找土耳其的 local agency， 就是他找一个当地的旅行社，那当地旅行社会依照可能台湾这边给的预算去报他可以接受的价格，不管是饭店啊、餐厅啊、还有景点门票啦、或者是车资啊、导游的费用等等，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一些购物站的补贴或者是怎么样的需求，然后台湾旅行社这边取得了这些报价之后，再把可能台湾这边要算的这个机票钱还有公司的利润叠上去之后，那就会是团费了。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啦。
那到底为什么会从3万块差到20万啊？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比如说像是饭店等级啊，然后餐厅的这个食宿啊，因为你知道虽然你在土耳其生活了好一阵子，土耳其其实有好吃的东西，但是很多去土耳其参加平价团的人回来都觉得土耳其东西爆干难吃的啊，就是会有这种差异。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就是在市面上其实呢我们也看得到什么3万块、4万块的土耳其团，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呢你光是搭一趟飞机去土耳其可能就要3万、4万甚至5万块，到底这样的团是怎么样有利润啊？
对啊，我一开始其实早期那时候在疫情前的时候，我有时候带到那种很便宜的团，我都会开玩笑跟团员说，但是熟了之后，一开始不可能讲那种话，我都会说，其实你们下飞机到这里有吃有住有玩，你们晚上在棉被里面盖着都要偷笑了，你知道吗？因为团费才3万多块，你知道正常你买个人自由行的机票，土耳其航空从台湾飞到伊斯坦堡差不多就是3万块，
现在要5万块。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你团费才3万多，但机票自由行的机票要3万块，那你那几千块10天的行程要怎么吃怎么喝啊，还要住。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单看价钱啦，因为我们常常不管是在自己的节目上还是跟朋友说，都会讲说你有些东西你不能光比价格，因为很多消费者就是我们都会讲说、哦、出团前只比价格，但出团后才在比品质，这是没有用的嘛。
对，
因为来不及了。那这个土耳其的价格可以从3、4万、4、5万一直到20几万，它每一个步骤都会有它的价差存在。比如说举例好了，举例第一个，我们出国的话，第一个一定最重要就是航班嘛。
对，机票。
对，机票的部分，就菲老师刚才也讲了，现在机票你单纯自己买土耳其航空直飞就要4、5万都有可能。那航班的部分怎么样让它便宜，就是转机咯。那转机也有几种转法嘛，比如说土耳其最好的当然是直飞土耳其航空嘛。
对，
那就从台北直接飞伊斯坦堡。那通常呢，在土耳其的行程当中呢，比较会常见的用转机的话，就会用阿联酋航空
啊 EK。
对，用 EK 的航空去杜拜转机。那杜拜转机的话呢，就是中转杜拜再转伊斯坦堡，所以它只有停留一个点，但是中间可能要到3到5个小时，去程跟回程都这样，可是它的价差可能就会差1、2万，
差非常的多。因为像我最近在抓 EK 的票价，大概会落在3万3到3万5之间。
对，所以你看，你如果跟土耳其你讲4、5万嘛，跟它的3万出头，所以大概就会可以价差差到1、2万去了。那我自己搭过的话，还有搭像是之前马来西亚航空马航的，然后去那个吉隆坡转，那这个好像又还比 EK 再更便宜。那当然我也有自己在节目上讲过，某一些旅行社他们会用一些大陆级的航空，像什么中国南方航空，然后去乌鲁木齐转机
哦，然后在那边待一天。
待不见得会到一天，但是他们转机时间好像是8到10小时。
嗯，
所以他们会有点像是我们讲，我们台湾不是很喜欢讲说什么买土耳其送杜拜，
对，
然后他们就是想买土耳其送乌鲁木齐，对，他们会有一个半天的行程在那边吃个饭这样子。那这个就是看个人取舍，那他们的机票可能又更便宜了。
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像如果是卡达航空，那就是转2次、嗯、在香港跟多哈转。
对，这就是2个转机点了。
对，
台湾飞香港，香港飞卡达，卡达飞伊斯坦堡。那当然价格的便宜就是因为它转机点，所以你时间就是拿时间换金钱，或拿金钱换时间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差到很多钱了。
对，所以其实呢，在机票上面这个部分其实会影响到团费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没错，所以你看如果3万多他用的是土耳其航空，那我觉得还蛮划算的。但是他如果是跟你讲说用卡达，那你就要思考这比如说10天的行程，他这10天有没有可能2、3天是在坐飞机，
光是飞行时间可能就要拉到19到22个小时。
对啊，因为你光想嘛，台北飞伊斯坦堡单趟大概就是11到12个小时。
对，
那飞行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的，但是加上转机你可能单程就要加3到5个小时。那如果是转机2次，那就不知道了。
对，所以就是你自己看一下啦，就是你如果假期很多，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时间换取金钱的方式。但如果说呢，你是这假期也是有限的话，其实最直接的还是搭土耳其航空直飞。
对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单就几航班来讲，10天的团，那你飞行的时间假设是伊斯坦堡土耳其直飞，那你可能只需要耗掉算是1天的时间来回。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假设我们刚才最后讲的台北飞香港，香港飞卡达，卡达飞伊斯坦堡，这样去就是大半天，那回来又是大半天，那你的假期你的团10天里面大概有2、3天就是靠在坐飞机了。
所以其实这个国际线的机票是影响很大一个部分的。那除了这个国际线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线的班机
啊。对对对，因为土耳其常常我们在行程当中会看到 上面会写说国际直飞，然后国内一段机、两段机，甚至现在还会有推出所谓三段机，我们讲三飞啦，哦，不是双飞，是三飞，
不是三 P 啦，
哎，对，不是双飞，也不是三 P， 而是三飞，就是在国内段还有三段。那虽然说土耳其国内段的航班的费用没有很高，但是它也是成本，一张票比如说1500到2000块台币的话也是个成本。
对，因为土耳其真的就是服务员非常非常的广大，那如果说呢你是用巴士去拉车的话，这个耗费掉就是时间的成本啦。
对，
那所以说呢，其实你可能是3万块的团，它可能在于成本上考量，它就会全部用巴士，所以呢你的时间就会花比较多是在拉车上面。那如果有一些呢相对来讲价格高一点点的团，可能就会一段两段或是三段飞机。
所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假设国内一段机，因为我们比如说土耳其常带的话，你会发现它如果一段机的话，可能就是伊斯坦堡飞安卡拉，伊斯坦堡飞卡帕多西亚，或者伊斯坦堡飞伊兹米尔，就顺向逆向嘛。那土耳其航空下来从伊斯坦堡飞安卡拉大概只需要1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可是今天如果你是拉车，不太可能让你直接从伊斯坦堡拉到安卡拉，原因是因为当然也是可以一口气拉过去的话，算上休息时间大概要六七个钟头，因为我们中间要停15到30分钟嘛，所以光拉车的部分就要大概六七个小时。那这个部分其实你可能成本上面只要多加个1-2千块，就用飞机的时间就很短。对，所以这个就会有差别。
对，就是呢还有一种停靠方式，就是会停在泛红花城，然后泛红花城过一夜之后再拉到安卡拉。那其实这样子你等于是多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这条路线上。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如果你对于我自己节目上也有讲过，如果你对于泛红花城就是有一些想象的话，你就是真的很想去，那也 OK。 但是因为泛红花城我自己啦，我自己还没有搭过飞机飞泛红花城，因为它附近没有机场，所以的话我们会拉车过去。那从伊斯坦堡拉车到泛红花城大概5个小时上下，那这一段车程等到你要去安卡拉的时候，有一段车程又是重复的。
对
对，所以你要再拉大概4-5个小时到安卡拉，所以你一来一往你只省下了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你把那个钱花在泛红花城一个不怎么样的饭店上面，你又多浪费了1天多的时间，我觉得不太划算啊。
对，然后再来就是安卡拉这一个城市，它到底有没有到一定得去，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大家每个人在设计行程上面都会有不同的考量啦。
对啊，因为像我自己在 IG 还有在 FB 上面我也有讲过嘛，因为我看 Firas 有开土耳其的行程嘛，我自己也有想要跃跃欲试，也开始在规划这个土耳其的行程，我也想说明年看有没有机会带听众朋友或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土耳其，所以我在看行程。那对于安卡拉这一个点啊，为什么台湾的旅行团有一些会飞安卡拉，有一些飞卡帕多西亚，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是很多人会忘记安卡拉是首都，所以他们觉得好像应该要去首都看一看。但是因为以 Firas 对土耳其的了解，你就知道安卡拉就是一个政府啦、学生啦、
行政机构啦，
对啊，还有军人嘛，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于观光来说，他最多会看到2个点，一个就是国父陵寝嘛。那我常常说，你台湾你国父纪念馆，你多久会去一次？大概你这辈子去1-2次了不起了。那我们是当然没有像他们土耳其人这么爱国父啦，但是好像他们的国父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嘛。
对，顶多在那边就是看卫兵交接吧。
Yeah， 顶多就是进去看蒋中正写给他国父的信。OK， 那再来我觉得唯一一个稍微比较值得去的可能就是安纳托利亚的文明博物馆。那但是很多平价的行程这一个景点是拿掉的。为什么拿掉？因为他要门票。
哦、oh.
，Yeah， 国父陵寝是免费的。
OK，
对，所以这个行程如果拿掉，我个人啦，我个人浅见就是，我觉得那安卡拉就可以不用去。当然有，如果你飞安卡拉，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如果你从安卡拉再拉车
啊，盐湖，
对对对对对，你拉车去卡帕多西亚的时候，中间会经过一个叫做图兹湖嘛，就是盐湖，但土耳其的第二大湖。那因为你可能要拉在4-5个小时的车程，其中一个停靠的休息站就是盐湖，那大概是唯二值得去安卡拉的原因。
对，因为盐湖它又有一个美名叫做土耳其的天空之镜。
哎呀，
但是我要说这个真的很吃天后，就是
对
季节对了你才拍得到天空之镜。
对啊，我之前在带团的时候，我有跟客人讲说这个盐湖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它冬天的时候呢它很大， 但它夏天的时候因为水分都蒸发，它很浅，大概不到两公尺的深度，所以它会变得很浅，你几乎看不到水，你往前走可能几公尺都没有水的，所以它其实很吃天候。所以这个景点你说你要去可能还要看季节。
对，
所以一般来说我觉得如果是像我自己排行的话，安卡拉的这个部分我可能就会舍弃。
对，所以通常呢我自己在排行程啊，我也不会放安卡拉，我通常都是直接到伊斯坦堡之后呢直接搭国内线班机就到卡帕多奇亚。
对对对，这就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做法。像我们一般来说你看嘛，我们刚才讲我们都不要算在当地玩的时间，从伊斯坦堡拉车到梵花城算五个小时好了，从梵花城再拉安卡拉的话再算五个小时好了，再从安卡拉再拉到卡帕多奇亚又算五个小时就好了，光这个拉车就是15个小时。可是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景点你没有特别的觉得你非常有兴趣，再加上如果没有文明博物馆的话，伊斯坦堡直飞到卡帕多奇亚附近的那个机场大概只需要1小时20分，然后从那个机场拉到卡帕多奇亚的我们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大概又是1小时的车程，大概就是2个多小时。
对，
所以就是很大的差别。
而且卡帕多奇亚那边其实它是有2个国内线机场的，
对对对，
就是 Neftchahir 跟那个 Kasseri。
对, 对，
所以呢你就可以去挑选适合的时间点，然后如果班机接了漂亮的话，其实你一抵达伊斯坦堡你就可以马上转到卡帕多奇亚去。
没错，因为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土耳其行程的话，你就会发现台湾是晚上的班机，土耳其航空大概9点多10点飞，然后呢到了土耳其当地的话大概是早上凌晨大概4-5点左右，4:45表定时间，然后马上大概在6:45左右就有一个班机可以直飞到国内线的那个卡帕多奇亚的
Neftchahir，
两个机场都有，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大概差个10分钟-15分钟的航班你就可以飞到那边，等于说你一到那里就可以开始行程了。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旅行社也会是这样选择。
对，就等于你会有至少完整的2个整天是在卡帕多奇亚。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会在那边停留至少2晚嘛，因为大家要搭热气球。
对对对，至少保障第一天没有搭到还有个第二天。
对，所以有的旅行社会在卡帕多奇亚安排甚至3晚，但是我觉得一天不好大概2天不好3天大概也不见得会好，但是当然这很讲运气啦。
对，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就是呢卡帕多奇亚已经有4天没有飞热气球，然后今天终于顺利起飞了。
对啊对啊，
刚好2组朋友在那边，他们超开心的。
对啊，我也遇过那种前一个礼拜没飞，然后刚好我这一天飞了，然后后面又一个礼拜没飞的那种，就是真的要看一点运气。
对，所以呢就是卡帕多奇亚热气球这个我就只能说大家就是这个如果你平时有烧好香的话应该就有机会，但是呢如果说在那边如果真的没有做到热气球也不要太失望啦，就是下次再来。
对对对，土耳其其实是可以，如果你认真走其实是不只可以玩一遍的啦。
对，那可是另外就是在土耳其啊你真的没有办法避免拉车这一件事情。
对，那我们刚才讲说是一段机的飞法嘛，那其实还有2段机的飞法，就是说因为土耳其我们大部分的台湾的旅行社的行程安排是走土耳其的西半部，因为土耳其真的太大了，你真的不太可能像台湾这样的环岛环国的走法，所以西半部来说的话我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西半部绕一圈。所以我们如果从顺时针的话会先到卡帕多奇亚，然后到最后的话呢如果是2段机会从它的3大城伊兹密尔直接飞回那个伊斯坦堡。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只有1段机或者是你是平价行程完全没有国内段的话，你就要从伊兹密尔一路拉车拉到经过特洛伊。所以如果你的行程上面看到特洛伊，你非常有可能就是属于没有国内段或者只有1段国内段飞卡帕多奇亚的，然后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之后回伊斯坦堡。
这一段路大概多久？
我只能说在特洛伊那边需要停一个晚上休息，没有人有办法从伊兹密尔直接拉车1天之内回到伊斯坦堡。
但是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最新的讯息，就是呢我的土耳其DJ那边跟我说呢在疫情这段期间他们开了一条跨海大桥，就是呢从伊兹密尔那边开车到伊斯坦堡4个小时之内会完成。
真的假的？
对，所以我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哎，其实你看啊，如果我们搭国内线班机的话你可能提前1个小时去，然后又飞1个小时，然后呢从机场下飞机拿行李又是1个小时，3个小时跟4个小时其实没有差很多。
但是因为我往常啊我们毕竟住 不会住在伊兹米尔，我们其实是从库夏达奇，就是那个以佛所古城的那个附近那个城市去拉，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从那个地方拉到达达尼尔海峡前，因为我知道达达尼尔海峡有开了新的跨海大桥，那这个地方你光拉到特洛伊其实就要蛮久的时间，因为他要经过有一个上山下山的这个步骤，再加上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从达达尼尔海峡过了之后要拉回伊斯坦堡到底要多久的时间，没人能估计，因为伊斯坦堡天天都在塞车，那个惨状你也知道，
对，
所以不太会有人想要这样拉，真的太恐怖了。
因为我之前曾经也有尝试想要走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就是呢我的客人呢坐飞机，然后呢司机他就开着他的车，可是他们就说其实这一个时候可能司机他会面临到超时的问题，就是那一段路真的会比较久。
嗯，对啊，所以我们大部分如果旅行社国内的话，你就是从以佛所这边的城市，那叫库夏达奇，就是土耳其的左下角，要一直拉回左上角的伊斯坦堡，然后这一段的行程我们中间通常会去特洛伊，然后在那个附近达达尼尔海峡之前先过一个晚上，然后呢隔天的早上再搭一早的船过达达尼尔海峡之后回伊斯坦堡，那这是国内段没有飞机的行程的走法。那为了省掉这一段跟塞车的时间，我们就会第二段国内线就这样飞了。那比较少见的三飞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刚才菲拉斯讲的，有一些拉车是你无法避免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你有一个行程是我们从卡巴多西亚刚才讲的那个地方要去到棉堡，那中间呢这一段车程，假设我们中间我们常常会在土耳其的行程当中看到有一个叫做孔亚这个地方，那它是一个以前塞尔柱土耳其时期的首都嘛，那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通常只有一个或两个参观的景点，那如果没有在这里住，从卡巴多西亚直接拉到棉堡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拉车的方式。
大概多久？
通常呢我们的导游会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早上七点半出门，大概你就是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可以到棉堡。
一整天都在坐车？
其实不是一整天的时间在坐车，是因为你从卡巴多西亚出发然后到那个孔亚这个算是半中间的点，大概五分之二吧，五分之二到二分之一，差不多就要三个多小时。那你可能还要参观一个梅弗拉纳博物馆，那可能吃个中饭。那下午呢，你要从这个地方拉到棉堡去，要经过下面那个五分之三的行程，那大概就要停三次休息站，这个大概要五到六个小时。那再加上中间停那个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加起来大概就是十到十二个钟头。
对，那有一些人会问说，那既然这一段这么长，为什么不选择搭飞机？那这边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以土耳其他们的飞机的飞法来讲，是以伊斯坦堡跟安卡拉做辐射性的放射飞行，城市与城市之间对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从卡帕多基亚那边要飞到 Denizli 是选择比较少，通常不会有。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有一些旅行社开始推所谓的三飞，但他们并不是从卡帕多西亚直接飞棉堡，而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从卡帕多西亚飞安塔利亚，或者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那有各种各式安排的方法啦。
对，那这个就是各家旅行社他们的各显神通啦。
对，但是不得不说三飞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考量你要去机场然后挂行李的这些时间不一定需要这样做，还有成本的考量，所以大部分即便是中高价位的行程可能也都只有用两段机，但是他们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拉那么久的车嘛，所以他们可能 maybe 就在孔亚住一个晚上。我记得 Firas 的行程好像也是这么安排的嘛。
对，我的安排方式是我的早上是在卡巴多基亚，然后呢下午之后才拉车前往孔亚，那孔亚那边我就不会特别再排行程，然后大家就是在那边休息、嗯、对，那休息完之后隔天一早就拉车前往棉堡，大概下午左右抵达就可以逛棉堡了
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那我也要跟大家讲，那个 Firas 不安排行程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孔亚这个城市其实它是宗教气息比较重，而且它也是一个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休闲娱乐的地方，所以除了那个，因为它毕竟是我们讲那个旋转舞的发源地嘛，你参观完了不起就是去参观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晚上也没有什么夜生活，因为他们宗教气息比较重比较拘谨，对，所以可能就是在那边主要是休息，然后不要让你一天拉那么长的车，然后隔天再选择去棉堡或者是往下走就到安塔利亚。
对，我觉得如果你一天拉车的时间大概落在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是都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它幅员就是这么大，那你大概半天的时间在拉车，半天的时间在走行程，其实这样的安排方式是非常合理的。
对啊，像之前 Firas 还有讲过说，如果是你自由行的话，这一段的车程会直接建议大家干脆坐夜车。
就
第一，因为你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如果你不介意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省掉一个晚上的房费，而且这个时间你就睡觉睡过去就好了，你就隔天早上起来马上免保就可以开始玩了。
没错，
对，只是当然旅行社的考量点不太可能让你这样做嘛。
对对对
对，但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你或者是你自由行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对，不管你今天自由行是要去看免保或者去下面的安塔利亚，坐夜车都会是最好的选择。对，你就比较不会说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白天在行走这样子。
对啊，只是旅行社当然也是有他的考量，毕竟不是所有的团员都会是年轻人，毕竟你说长辈叫他在车上睡怎么样可能都睡不好。
对，而且还有就是夜间拉车大家可能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我也觉得这个也是要考量进去的。
对啊，所以你基本上是不会看到旅行社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包括自己在设计行程上面我也做了一些调整啦。对，那这个是在飞机的部分嘛，对不
对？
对
对，这是在航班飞机比较可能跟成本，也就是团费啦，我们就这样讲，团费比较有差别的可能性，就是有直飞转机，有没有国内段，有几段这样。
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其实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住宿。
也是也是也是。
对，就是住宿这个东西其实土耳其，说实话土耳其的住宿真的不贵。
嗯，尤其以疫情后它可以说相对其他国家来说。
对，因为我前几天在抓一个库萨达西的五星级饭店，一个人也才1500-1600而已。
我这边可能跟大家稍微简单说明一下，就是一个人1500就代表那个房间钱，如果你去查什么 booking.com 那个还是那个 Trivago 还是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一个房费晚上就是3000多，
对，
大概这个数字。我觉得土耳其蛮多都是这个数字的，现在看到是这样。
嗯，
对。那你说饭店的部分，这个就是可能一般的旅客比较没办法一眼看出来它的价差的部分。
对，因为除了这种所谓的一般五星级，其实土耳其还有非常高端的五星级。
对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带一些评价团，那他们团员就会讲说啊，不是写说五星级，这是上面五星级，
是五星级，不是五星级。
但是我们要讲说这个是 local five star，
哦，
土耳其版本的五星啊。哦，但是真的你要想象到那种很豪华的，第一个可能比较沿海都市或伊斯坦堡比较有这种我们讲国际五星，那一般的那种二三线城市就不见得有这个选择。
对
对，所以这个一样是五星也是会有落差的啦。
对，就是以这种像免保啦，或者是说像卡帕多奇亚啦，它的五星级其实我们可能会用国际标准来看可能会落在4星左右，可是在他们当地他们就是评它五星。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没有说是旅行社的错，因为他其实你去门口看那个牌子，他真的是挂五星没有错。而且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听众朋友讲一下，五星是看规格，就他有几间房里面的一些规则有没有核定，不是他一定要很奢华才会是五星，大概是这样。
对，那除了这种3000多块就可以住到五星，当然也有1-2万块才能住到的五星啊。
对啊，像是我们现在会在土耳其的行程里面看到某一些比较走中高价路线的旅行社，他们会挑一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的高档饭店，比如说很有名的那个奇拉冈皇宫。
哦，那个好贵哦，
超贵的，因为它是卡宾斯金集团，就是把以前鄂图曼土耳其时期的一个皇宫然后卖给饭店集团，然后改建成饭店。
它是真的皇宫啊，
它是真的皇宫，但是它有2栋啦，我们要说它一栋是真正以前的皇宫改建的。那像是以前有一些那个艺人什么 Shakira 他们这种人来到土耳其，他们住的就是这一间，但它旁边有一栋比较现代化的这个建筑，同样也是同个集团同个饭店，但它是不是皇宫，它就是旁边比较现代化的这种建筑的时候，它也是这个，但它便宜一点点。
对，
那这个房间的话，一个晚上我印象当中查到的金额大概都是1-2万一个晚上。
我记得我上次在查廉价的时间，它房价飙到2.2万。
而且通常你查比较便宜的价格都是现代化那一间哦，不是皇宫那一间哦。
而且你看哦，伊斯坦堡通常我们会在那边待两至三天的时间。
对对对，
假设待三晚，你知道那个就6万多块跑掉了。
对啊，你想如果在这种便宜的行程或低价平价的行程当中，你绝对不可能住这个饭店嘛，因为它本身房费就超过你的团费了。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土耳其其实有真的超高档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几乎每一个饭店，它因为它旁边奇拉冈嘛、四季嘛、香格里拉嘛这些，对不对？
对，丽兹酒店，
对，通通都是这种价格，所以也是有很高档、超高档的。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以土耳其来讲的话，我自己坦白讲，我的饭店等级不需要拉到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土耳其它的景点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你白天一整天都在外面这样子参观的时候，你回到饭店的时候通常也是晚上了、
uh-huh.
所以你其实不会花太多时间在饭店里面。今天我们并不是说去啊马尔蒂夫可能一岛一饭店、
对对对，
那我们就一整天都待在饭店里面，你当然那个饭店 level 等级要拉到很高，可是在土耳其来讲，饭店可能就是我们休息睡觉，然后呢舒适干净整洁就好了。当然我不会让大家去住什么二星三星、就是最基本的 OK local 五星
local five star
就很 OK 了。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说像 Firas 说的没有错啊，因为我们在土耳其常常尤其是旅游团啦，旅游团都是可能早上七八点就出门，然后晚上可能六七点回到饭店。那像以前团员会问我们说啊，我们都住在那个爱琴海旁边的饭店啊，怎么都没有时间享受海，没办法，你的行程很满嘛。所以如果各位是自己自由行，或者是你是定点伊斯坦堡，然后你会想要享受饭店的设施的话，你就是想要住在里面都几乎不要出来这样子，你可以选择好一点的饭店。那一般来说旅行社因为考量成本还有大家对价格的接受度，我觉得本土五星 Local Five Star 跟一些国际的可能四星甚至三星，只要它的品质是使用过还 OK 的，我觉得就还不错。
对，就是土耳其的饭店选择非常非常的多，那就是如果你是自助的话，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去选，那尤其是在订房网站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选择。
对啊，只是这边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刚才不是前面讲到番文花城嘛，因为不是只有台湾有民宿，那个土耳其也会有民宿，那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它虽然写饭店，但它其实那个等级大概就只有民宿的等级，但是有一些真的走很平价很低价会跟你讲说是体验那个当地的那个行程，可是那个饭店我大概带十次大概有八次客人都会 murmur， 不一定会骂，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说欧美的旅客真的喜欢那种东西，就是它很当地很 local， 就是很像融入当地生活的感觉，可是毕竟它看起来就不像个饭店。
欸，我被你戳到了。我也会操作，但是我不是每一团都会操作，我会看客人的属性，如果这些客人他们是哦想去体验当地的民宿，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会安排一晚是入住某某民宿，但是这边就必须要先打预防针，就是在这个民宿里面你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庭院式的早餐，然后呢可是房间呢就是你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但是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就像你在台湾找民宿也是一样的，一样名为民宿，低端的也有高端的也有，
当然，
所以我相信以 Firas 的专业，他不太可能去找一个那种阿里不达的那种很。
这当然一定是我住过我可以接受的。
我讲的是那种上楼梯会叽叽拐拐，然后还客人跟我讲说，我房间里面没有厕所啊。
我光是要让客人拖行李爬楼梯这件事情，我就不能接受了。
当然民宿没有电梯嘛，可是那个房间叽叽拐拐的，然后他的厕所长得像衣橱，有没有？对，所以。我也有看过好一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可能大家要衡量一下。那当然泛文荒城真的只有民宿吗？其实也不是，它也有 Double Tree 的饭店，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做功课可能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对，因为你讲操作民宿这一块，我通常会把它操作在安塔利亚这边
啊，那安塔利亚比较好啦。
对，因为安塔利亚那边是很多欧美人士他们会到这边度假的地方，所以欧美人士他们度假很喜欢找这种民宿。
对对对，
所以他们那边的民宿 level 是比较好一点点的。
那我讲的是民宿，就是一个旅行社会拿来当做口号的一个噱头的一个说，哦，体验当地就比较便宜啊。
对，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都是话术。
哎，对啦，我们要讲的稍微那个一点就是话术。
对，好，反正就是呢，饭店其实是影响团费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
因为像我们讲土耳其的行程，不管是10天到12天之间，一般大部分都看到这个天数嘛，那你大概至少就有7到9晚的时间会在这个土耳其里面花在饭店的费用上面，就会占到一定的比例。那你用国际五星，比如说像我们讲说有一些比较高档的奇拉冈皇宫住2晚，基本就是
我们抓个4万块好了，
好就抓4万块。那其他的，我们以他这个奇拉冈，你去换算其他的，我们就算5000块一个晚上好了啦。那其他算6晚，就3万嘛。
对，
那再加4万，就7万了嘛。那就光饭店就7万嘛。那你想，我们假设我们就用比较普通的3000块，包含伊斯坦堡8晚3000块，就24000。
对，
那就是他一半不到。那你说这个团费是不是就拉出来了？那更何况有一些饭店其实。甚至你刚才讲的3000多块是5星饭店嘛？那你如果用4星呢？
啊、
你如果用3星呢？
对，
那你如果再用离市区远一点的3星呢？
哦，我真的遇过很多台湾旅行社是操作非常遥远的饭店，
青蛙扣嘛，就像大家很多人去土耳其，不是就想要去卡帕多西亚搭热气球嘛？那 Firas 应该也知道，搭热气球很早就要起床嘛。
对，
那热气球起飞的地方就是，比如说 A 点好了，那我们大部分可能好一点的就会住在离 A 点周边的饭店。那你早上可能如果是夏天可能都已经要3、4点起床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住在一个 B 点超远的那种，你可能就要比人家再提早30到45分钟起床，也就是说如果市区的人4点要起床，你大概3点15就要 morning call， 你大概就知道那个差异，但是这个房价可能就是3000跟1000的差别。
对，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像在伊斯坦堡也是啊，就是呢，有一些低价团他们选择的入住饭店是离，好，假设所谓塔克星啦，或者是说老城区啊，可能开车要1个多小时的。嗯、我曾经就遇过，我有学妹她参加土耳其团，然后她帮我带一些东西补给品，然后我坐捷运坐1个半小时去找她。
天
哪！我就是一想，到底谁会住这种鬼地方？
旅行社平价行程，但我们要跟大家说哈，这个不是旅行社好或不好的问题，纯粹就是成本反应的这个房间的这个问题嘛。而且我突然想到 Firas 讲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饭店的好坏还跟一个什么东西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在土耳其常常除了早餐之外，有的时候我们晚餐也会在饭店里面吃
啊。是，
那你晚餐在饭店里面吃，饭店的等级好坏就影响你的餐食的好坏。高档饭店里面的餐厅质感就会好一点嘛，那比较平价甚至比较低价的饭店，它的餐就比较普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考量点。
对，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聊的哦。另一个影响团费的关键就是餐食。
没错，我想 Firas 应该也有听到不少人在讲说，他们参加过土耳其团，并没有像你讲那样说土耳其菜系多好吃，然后我觉得去过土耳其就觉得土耳其都在吃草啊，什么东西怎么难吃啊，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我每次只要办土耳其的旅行分享会，我第一个就会问说，哎，有去过土耳其的举手，然后举手说，那你觉得土耳其食物好吃的继续举手，
就全部都放下。对啊，因为我自己有带过比较高价一点点，没有到很高价啦，那个奇拉冈我没有住过啦，但是我听说过，但是我也有带过比较低价的，我自己带过曾经走过最便宜的这个行情，给你猜猜看，11天还12天的行程，然后是那时候是坐长荣航空，长荣航空，那团费多少钱你猜猜看？
平价团台湾大概4、5万块啊。是吗？
我那一团哈，11、12天，我们就当它11天好了，不要多算12天。我那团的团费是28900。
我跟你讲，我遇过，就是我
是不是
我说我学姐去土耳其找我的那一次，她的团费29990，
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还是坐长荣航空哦。那你想想看，她的吃住，
这到底怎么做得到的？
我们即便用大量的那个团体去压它的价格，再怎么样你也只能住那样的饭店吃那样的餐。所以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东西不好吃？我说实在话，以 Firas 自己在土耳其生活过，你就知道土耳其其实是有好吃的东西的，但是你的团费这么低，你怎么会有钱去吃好的东西呢？那比如说像土耳其很有名的就是比如说肉丸子
嘛、Kofte、
对 Kofte， 那土耳其人吃 Kofte， 他可能他们有牛肉丸子，然后再配一下鸡肉的烤串，然后再加上一些、红甜黄椒，可能看起来很丰富，摆一大盘这样子。那如果是台湾团的平价团去到吃，一样是吃土耳其肉丸，你知道土耳其的那个餐长怎样吗？
长怎样？
前面一个沙拉，就长得很普通，很像打发人的那种沙拉，
就是生菜沙拉，
就几片叶子的那种沙拉。然后你知道土耳其这个是习惯的问题，就是土耳其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嘛，
还有石榴酱，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可能配一个黄黄的汤，你知道土耳其的汤就是黄汤、红汤、白汤嘛，
扁豆汤，
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主菜喽，主菜来喽，半个手掌大的肉丸，大概三四个，然后再一坨白米饭。只要这个白米饭是菜，不可以加的哦，不可以加饭哦。然后配上几根薯条，然后可能就无限量供应的面包，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个甜死人不偿命的甜点，米布丁之类的，就这样打发你。那你说这个东西，你光听应该就觉得不好吃了吧？那更何况你去到现地看到，你就会觉得土耳其人真的过得不太好。
我真的吃过，因为那时候呢，我跟着我学姐的团在伊斯坦堡呢，有走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导游非常热情，还招待我吃了一两餐他们的团餐。我吃下去就心想说：天哪，这不是土耳其？
对啊，所以光在餐食的这个部分啊，我自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就是我自己其实有带过我老婆去土耳其。然后呢，很多我们如果在饭店里面吃，其实他都会给我们，不一定是那个套餐，他很多时候是自助餐。那台湾人听到自助餐，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就 buffet 啊，
享食天堂嘛，或者是什么以前的上河屋嘛，那你就会觉得啊，应该是很豪华的东西。然后我老婆那时候看到行程的时候，就觉得哇，饭店自助餐哎，好赞哦。然后去到饭店的时候，几区嘛，几个区那个食物，然后第一区全部都是生菜，
各种不同的菜，
还有很多的橄榄，各种腌制的橄榄，黄的、绿的、黑的，然后各式各样的那个橄榄。然后在一区呢，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面包，然后在一区呢，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肉，因为便宜的饭店不太吃那种整块的肉，他们是吃就像肉丸子那样子。嗯，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两锅不知道什么汤，红汤、黄汤，就是扁豆汤跟番茄汤嘛。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堆你都不知道它长什么形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每一口都是甜到要死的那种甜点。对他们来说最好吃的可能就是水果
哦，水果天堂
啊。对，因为如果你夏天去的话，土耳其的那个水果非常非常非常多，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老婆第一天吃可能觉得哦还 OK， 就土耳其式的自助餐嘛。然后第二天土耳其式的自助餐嘛。第三天怎么还在吃自助餐，我不要吃了，好恶心的，这是什么buffet啊。然后我后来就说不然我们出去吃啦，然后带他去外面吃嘛。然后他就说这东西就不错啊，我们去吃那个什么 Iskander 烤肉
啊。oh, ，OK，
对，亚历山大烤肉。他说这个很好吃啊，我说对，土耳其其实是有好吃的东西的，但是你那个团费便宜的时候，这就不能做嘛。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就是呢，大部分人对于土耳其食物有个不好的印象，也就是这个原因。甚至很多的领队在出团之前会先打预防针。
没错，
就是不好吃。
对于土耳其菜这件事情啊，一部分就是因为它的饮食习惯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台湾毕竟还是吃猪肉多嘛。那扣掉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烹调方式，我们或者是他们用食物，比如说像刚才讲沙拉，用单纯的沙拉配上橄榄油，配上一点盐巴，然后加上柠檬汁或者是石榴酱，这样的方式，我们讲地中海饮食，有些人喜欢，那有些人不喜欢，那这个东西就是个人见仁见智。但是不习惯是一点，另外的一点就是说，那真的平价的东西就吃不到好货嘛。就像土耳其其实有什么全羊餐，我没吃过啦，我听说的全羊餐。那你说团体便宜的团怎么可能去吃那个？所以团费光在饮食的这部分，你想扣掉饭店付给你的早餐，你一天就要吃两餐，一餐给你差不要多，差100块就好了。你在土耳其至少要吃个20餐吧，就差多少钱？就差2000块一个人。
我这样说好了啦，以土耳其餐来讲的话，你台币100块也是一餐，你台币1500块它也是一餐，这中间就差非常非常的多了。
对啊，像是伊斯坦堡，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在行程当中看到，在那个托普卡皮皇宫，就是他们的旧皇宫，他们最后不是里面有一个像是餐厅的咖啡厅嘛？
对，
那里面其实也可以吃餐嘛。嗯，那如果你们在里面吃餐，假设一个人，然后举例啊，这个不是实际数字哈，疫情后也不知道。我们假设1000块好不好？假设1000块，那你100块一餐跟1000块一餐都是一餐啊。你100块在外面可能就吃一个我们讲 pide 嘛，就是他们土耳其披萨或者是披萨饼夹一些肉，那这个东西就是10倍的价差，所以便宜的团。他不可能在那里吃，可能让你喝杯咖啡吧。那平常外面的那个餐食就只能吃那种很普通的啦。
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啦。对，就是餐食落差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像一般比较中高价的行程，甚至像土耳其，那个 Firas 应该也知道，今年是今年还是去年，土耳其不是也有那个米其林评鉴
啊？对
对，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在伊斯坦堡已经有一些米推或者是米其林的餐厅了。那一餐也许也有平价的，也有高价的。那假设有的人一餐的标价餐标就是1000块，那便宜的行程可能就只有200-300。那你一餐就差一倍，那你十餐呢？20餐呢？就差很多了。
当然啦、啊，米其林也有到一餐3000块的
啊哈。
对，所以就是这个部分都不会写在行程上面，
因为我们也知道嘛，行程打开通常只告诉你说那个土耳其的
风味餐、
风味餐或者是牛肉料理，好比说陶瓮料理，在卡帕多西亚的一个特色料理就是陶瓮，或者是卡帕多西亚有一条河叫红河嘛。
对，
我们会写说在上面红河旁边吃河鲜或海鲜，那个河鲜跟海鲜的那个餐厅的品质就可以从天差到地哦。
没错，
我带的团我吃过比较普通的，就是进去餐厅坐下一样啊、一个沙拉一个汤，一条烤好的鱼加上柠檬片几根薯条，然后再敷一个甜点 finish 就这样。那高档的也有很多啦，我也有看过，所以这东西价差真的落差很大，而一般人真的看不出来。我不能怪消费者，因为他就只写鲜鱼料理嘛。对，所以你如果选择的是便宜团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就要有一点想法，
要有心理准备啦。
对 对, 对对。
那除了这个餐食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在行程上面呢，是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加购行程。
哦，对 ，option 的部分。因为毕竟在旅行社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没有不好啦，就是说你使用者付费或者说想要去的人才去嘛。那很多旅行社其实是像热气球，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自费项目嘛。那在以前啦，以前有很多的一些其实应该包在行程里面的自费，有一些比较平价的，它就会把它拆成自费活动，比如说热气球嘛，不会包是正常的。因为飞了再给钱也是合理的嘛，
对，不飞就不用退。
对啊，那伊斯坦堡比较多，就像博斯普斯游船，还有以前在圣索菲亚，现在叫清真寺嘛，以前还要收费的时候，
对，
还有甚至还有托普卡比旧皇宫也可以拆开来卖，
那个也可以拆啊，
可以拆。蓝色清真寺不会拆，因为蓝色清真寺不收钱
哦，对，
所以他一定会有，或者是你写什么古代赛马场那个东西都不用钱的 free 的。然后就像我们刚才最前面讲的那个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这个有没有含在里面？就是门票景点原本应该含在里面，或者它变成自备活动，这也是差很大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你在看行程的时候就要必须去注意，就是含了什么以及不含什么。对啊，像是土耳其也有一些人会想要去体验洗土耳其浴嘛、
uh-huh.
土耳其浴的价格落差就真的很大。我有遇过那种一次大概1-2千块的，那当然也有所谓的皇宫等级的，一次要6000到10000块的。
你的低还是1000多块？没有，我的如果在饭店洗就可能50-60块美金，在外面洗我还听过有土耳其导游跟我讲说，还有那个傻傻跑去洗50-60块里拉的嘞。
哎，我其实在当地生活的时候是洗这种啦。
没有，因为他有一些说是50-60块是他的使用费，他没有人帮你搓的。
对，就是他们那种很 local 都是土耳其人在洗的，当地人这种价格就会很便宜嘛。那你观光区当然就是他会比较贵一些，那你也有所谓的啊皇宫改建的，那就超级无敌贵。
对啊，而且通常那种比较贵的，他不是只有人帮你搓一搓嘛，他还会可能包一些什么SPA 按摩啦，还是什么敷脸啦、
精油啦等等的，
对的，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也是差很大的。而且其实大家不要看说那个自费行程好像一个没有多少钱，一个没有多少钱，其实它不是一个没有多少钱。比如说博斯普鲁斯的游船，假设卖你哈25块、35块美金一个，差1000块好了。如果我把5样拆出来就5000了，你团费假设你是低价团，35000跟40000。就差5000块而已啊。
对，然后尤其是像是热气球嘛，因为热气球如果在旺季的话，价格可能会是280左右吧，280美。
现在的价格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对，那你看这样价格差起来就也是8-9千块。
对啊，
对，所以这些你把加购的东西再把它加进去，其实团费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便宜。
对啊，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的团费是3-5万之间的这个数字，其实你可能剩下像我们是已经本能反应，它一定会在某一些地方会有取舍。我们不要说偷工减料，就是有一点取舍。
那就是除了这些取舍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购物行程。
啊，对。但是购物行程啊，我自己是不得不说，我以前在自己的节目上面我也有讲，其实土耳其的这个购物行程最主要的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卡帕多西亚的那个
宝石，
宝石嘛。第二个就是它的地毯嘛，
对
对，地毯。那再来就是在那个库萨达西那边有皮衣嘛，
对，
大概最主要是这三个，顶多偶尔会加第四个是那个陶瓷器。
我跟你讲，我看过五个的，
我也有啦，只是它不是常态。
加乳胶，乳胶枕。我跟我第一次看到说，哎，土耳其产乳胶啊，
是从泰国运过去的吗？
东南亚已经联名了吗？还是怎么样？
对，
我说的第五个不是乳胶、欸，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纺织品
哦，
在棉宝卖那个棉宝的那些纺织品。
好，这种购物站的行程，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说购物站是不好的，因为其实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蛮有可看性的。
因为就像其实如果你翻一些，不管是低价的行程，甚至是高价的那种比较做中高价团体的那种旅行社的行程，其实他们还是有这个行程。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你在当地，你看那个土耳其，他们为什么会带你去那个地毯店？其实他们是一个工厂或者是学校，那他们是真的要教当地人怎么去编织地毯去赚钱，所以他是会让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去打结，怎么样去编织手工一个这个地毯出来，然后他们有分不同的材质，什么棉的啦、羊毛的啦，巴拉巴拉巴拉，这就是他们的特色。然后宝石他们的矿产嘛，那土耳其人因为他们不吃猪，有很多羊，所以他们有羊皮是做皮件等等之类的，其实是他们当地的特色没有错，只是说可能高价团就是去重点是了解当地的特色，但是你买不买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低价团有的时候就变成是把你卡在里面，可能半小时一小时，不管你买不买都是要卡那么久。当然我要说的是，台湾的行程现在啦，其实不太像大陆说真的会把你关在这边不买不能走，但是它毕竟还是会 cost 到你的时间嘛。那以土耳其来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太过于介意，因为我们有做过一些功课啊，就是不管是低价的行程还是高价的行程都有这个行程。
对，那像我自己在做客制行程的话，我是不太会去安排购物站，原因是虽然你没有购物压力，但是你可能呢交通时间以及在那边待可能两到三个小时，你把这些时间加一加可能又是半天一天的时间，
这个不一定会那么久。但是我只能说如果有一些的购物行程相对来说，就像我以前讲说他们韩国会进什么人参那种店，他们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种补贴或者是折扣啦，所以对于你的团费来说，它是难得少数看到是减项的，
而且减蛮大的，
几千块至少啦。
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影响团费的一个部分啦。
那当然，那当然，购物行程也是。
对，那我们刚刚稍微拆解了，就是呢团费的每一个细节，
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个细节了。
对，
大概是像门票这种东西。
对，但是门票这种东西就是，就该给的就是要给啊，
没错没错。
对，
就像我们顶多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什么文明博物馆，就干脆能省则省嘛，但是大点大概不会差嘛，像棉堡你不可能不去嘛，
对，
然后以佛所古城不可能不去，
露天博物馆啊，地下城啊，这些是都一定得去。
那不然你去卡帕多西亚，就像没搭热气球那两个地方又不去，那你来干嘛？
来打卡的。
哦，那也行。
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目前台湾就是有已经开始在做贩售的这些土耳其行程，他们的一个特色好了啦。那就是其实在网络上我们其实可以很常见的就是这种什么三万五万的这种团，
嗯，
那我们会称它为常规团
啊，我叫评价超值团，
超值
团，超值团，超值团。
对对对，那这超值团它的特色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特别多的转机，特别多的拉车，
特别多的团餐，
特别多的自助餐，
特别多的自理餐。
自理餐在土耳其就不好说，因为土耳其你也知道有一些店它其实是没办法讲英文的
哦，
所以他们你不太可能让客人去自理，只是可能很多是那种便宜的餐就随便打发你的那一种。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自费活动。对，这种超值团比较多是这样。
对，就是大概会落在三万到五万之间的这种
团。我疫情后看过了，我看过打广告的最便宜的土耳其十天的行程是三万三千九，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哪一家的，我看过这个 DM 就是了。
这成本怎么抓的啊？
我相信可以，但就真的会很鸟啦。
但我要说实话啦，就是呢，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啦。
没错，我就是在节目上有一直跟大家讲，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
对，所以、这个、
对了 ，Vilas，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有没有看过土耳其行程不走以佛所？
没有，
我曾经看过比28,900更便宜的，然后好像是7天的土耳其，然后直接从棉堡往上拉到布尔萨回伊斯坦堡。以佛所这么重要的地方，他没有、7天。
欸，我以佛所那个地方，我会放3个景点呢、欸。
不是3个景点的问题，光一个以佛所就可以讲2-3个小时。
就是那个地方是我绝对不会拿掉。也许我今天在排行程的时候，我可能会拿掉安塔利亚，因为安塔利亚它会有就是冬天跟夏天的一个季节区别。那所以那边有些东西是我会依照季节去调整路线，但是以佛所是绝对不能拿掉的啊。
我们都是这样想，对不对？但我真的看过拿掉的，
我是有遇过自助旅行拿掉的
啊。自助旅行我们就不说了，因为那每个人的选择嘛，搞不知道他不是第一次去嘛。
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土耳其一定得走的3个点，好，伊斯坦堡，然后卡巴托奇亚，再来是棉堡。那但是以弗所在我心中，他会排在第二顺位，接近第一顺位，就是他不是一定得去，但是我会安排。
那我跟你讲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事情，是我让你猜猜看，土耳其啊，售票景点哦，不要钱的不说，售票景点第一名的是哪里？
你是说最贵还是最赚钱？
最多人去的，
当然是以弗所啊。
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啊，重点不是以弗所，那以弗所很有看的价值，没错。但是我相信你的3个景点里面，一定有一个是圣母玛利亚小屋，对不对？
没有，
没有啊，
我拿掉。
那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是以佛所？是因为欧美的旅客他们来一定要去圣母玛利亚小屋
还愿，
或者是许愿、然后他们有一些不是有地中海游轮嘛，他们可以停靠库恰达西或者是伊兹密尔，他们一定会来圣母玛利亚小屋，那一定就会顺便去以佛所。那圣母玛利亚小屋是没有收门票嘛？
对，
但是以佛所有收，所以卖票的景点里面人次最多的是以佛所。
哦。上了一课，没有啦，我基本上会排的3个景点，第一个就是锡林节。
哦，对对对，那也是 很不错的地方，
锡林节。然后再来就是以弗所，然后接着我会往上拉到阿拉恰特。所以基本上、
我知道我知道，很漂亮那个地方。
对，那个区域我会走了，这是3个点。
对，但是欧美的旅客啊，你真的一定要排圣母玛利亚小屋，因为毕竟他们还是天主教徒多啦。
对，
这个不得不说。但台湾人那可能比较没有感觉，但是我听我的土耳其导游说，售票景点最多是那一个，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古文明嘛，那我觉得以佛所很多东西可以讲，所以我真的觉得对于第一次去土耳其的人，这是不可以拉掉的一个点。
没错，
然后我竟然就看过这种行程，不过那是疫情前啦，疫情后我没看过啦。
对，因为其实疫情过后，目前看到市面上所有土耳其的行程大概都是落在10天到12天不等。那其实大家走的点大同小异。
这一点也只能说每个旅行社都是跟当地的 local 去安排去配合的，所以再加上土耳其西部10天，因为国家太大了，重点加一加，其他剩下有差异的就是一些小点。你伊斯坦堡不可能只待一天吧？
对，
走不完嘛。那卡巴多西亚为了热气球，你得住2天吧？那中间不管你是拉车还是中间停一天孔亚，你棉堡得总停一天吧？
对，
那以佛所得总停一天吧？那不管安塔利亚停不停，那你这些东西加起来你就已经6晚去了，那前后飞机再加一加，坐这么多天啦，所以
最少10天啦。
对，所以西部的景点脱不了就是那几个，所以不会差到太大。你高价的行程也是棉堡，低价行程也是棉堡，所以光看景点其实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价格差异的。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比较便宜的4-5万块的这种平价团，
超值团。
对、那接下来再高一阶，就可能会是落在8万到10万之间的这个算中价团吧。
嗯哼，
对，那这个中价团他们通常又有什么样的美感呢？
如果是这种中价团的话，首先第一个，它大致上就会是用土航直飞。然后呢，会在行程当中可能加1段或2段的飞机了。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直飞的价格再加国内段的话，基本大概都要差到10,000到20,000之间的这个光航班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你看到大部分除了热气球以外， 应该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费。虽然有一些可能像什么土耳其之夜，这个真的太 option 了，因为有些人就不爱去那里，如果你不爱喝酒可能不会去。但是大部分土耳其市区的行程，如果是中高价8到9万的话，可能就会有两个皇宫、新皇宫跟旧皇宫。因为一般的行程我们只会走旧皇宫，因为它就在圣索菲亚的附近嘛，就会顺便走。但是那个新皇宫多马巴切宫，它是一定要刻意拉到那里去的，所以它就可能就会有差别。
另外就是说，所谓的4-5万的团，它可能是不含司机导游领队小费，然后可能8万、10万的这种，它可能就会含进去
啊。这个就我们每次不管是我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领队的节目，像维尼他也很爱讲，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就是为了把团费让它看起来数字更漂亮，就把它
拉掉，
让你额外再去收。所以如果是比较中高价的行程，就是会把每天，现在一天是12块美金嘛，那10天就差了120块美金，那你就算3600了，那团费就至少会差在这个。所以8到10万的话，通常这个部分就会直接含进去了。
对，所以这个的团它其实基本上在餐厅啦、或者饭店的选择上面，它的等级也会拉得比较高一些啦。
所以我如果大家要看到这种8到10万，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列出来的饭店名称直接自己去 Google 一下，你就会知道它跟那个评价的饭店，你也再去 Google 一下，你就会知道饭店的金额或者是距离等级都会有落差。
其实现在的网络资讯非常的透明，这些东西他敢写你就敢查，价格非常的透明的。
对啊，大家不要担心说什么啊，他到时候会不会写一个什么货同级什么的，但是他敢写出来的话，通常前面那一两个都是他可能会用的。但是如果你评价的话，你绝对不可能看到奇拉冈皇宫嘛。
对，但是我们还是得说啦，有时候同级这个我们真是无法避免的。
对对对，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说，我自己的节目上面也有讲过，货同级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是旅行社为了要规避偷工减料去找一个别的饭店，因为有的时候旺季生意好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订不到的。而且像现在疫情有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有时候饭店也没有办法跟你确定，所以你一定要等到出团前拿到那个行程手册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的饭店最后是哪一个。但是旅行社既然今天会写，他一定是目标先以订到这些为主。
没错，那订不到的时候真的就是也不用刻意去为难旅行社，因为他们真的有试着要去订，可是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让他们不得不订其他间。
对啊，所以如果比如说他写了8个晚上的饭店，可能 maybe 有一两间会 miss 掉，那真的没办法。如果你8个晚上都 miss 掉，那我当然觉得有一点问题啦，
这家旅行社真的该
对啊
检讨一下。
但是如果有一两间，尤其或者是像你去旺季的时候，像我们4月不是那个郁金香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或者是菲尔斯会知道有一些土耳其的旺季，他们可能会有一两间 miss 掉，真的不能怪他们。
而且像卡帕多奇亚这种洞穴屋啊，其实洞穴屋其实每一间能提供的房数也不多。
对，甚至我在看那个土耳其行程的时候，有一些餐厅他不提供6人以上的定位。
对，没错。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说我们不想要订到那个房间，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有一两间 miss， 大家不要太 care 说我们骗你或者是旅行社骗你，是不得已的啦。
对，那这个是属于所谓的中高价团
啊。对对对。
那再上一阶就会到了大概15-6万的团了。
15-6万的团，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东西可能就是它会不会是商务舱，或者是它的行程当中通常都会写一两点它特殊的地方，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明显的了解。
或者奇拉冈
皇宫2晚，不管它是不是住在皇宫啦，但是奇拉冈毕竟它的位置可能你房间看出去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它一定有它的特色在，或者是它吃的是什么鄂图曼皇室料理这种，因为他们有那个皇室的菜单嘛，那个都是很高级的饭店。
或者我说的一餐3000块的米其林
啊，有有有，我相信之后可能开始在土耳其也会有一些旅行社慢慢开始做所谓的米推或者是米其林星级料理。
对，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它就是所谓的三飞
啊。对，毕竟三飞还是少数，但是有三飞都还是会有一定的成本落差。
对，
那菲老师最近在找这个行程呢，在看机票的时候，你也知道土耳其航空商务舱不商务舱价差是惊人到爆炸，
6万到16万。
对啊，你便宜的时候，像土耳其，我记得疫情前曾经还有那种就是单趟体验价，一个人只要4万多块就有单程的商务舱，但是现在来回，而且就是疫情后10几万也是基本的，那个机票就是你团费不知道几倍了。
对，因为其实商务舱坦白讲就是呢，它的数量就是有限嘛，那你的每一个舱等卖完之后它就是不断的涨，所以呢以商务舱来讲的话，我曾经敲到最贵的一张机票是18万。我那时候就心想说，哇，我这个怎么玩？
有很多中高价，我们刚才前面讲中高价的行程，它整个团费加起来也不过18万。
对，
对啊，当然也有一些旅行社，它本来主打的就是团体商务舱，它所有的行程的那个团费就是商务舱的，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的落差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行程，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目前看到的一些已经有公开的一些行程啦。
Uh-huh.
那我最近有看到有一家是全程不进购物站的旅行社，
这间我也有注意到，欸，就是它是我看过可以说是坊间旅行社唯一一个打着说它绝对不进购物站的一间旅行社
，Firas 除外。
对，毕竟这个路线不一样，你的不算是坊间已经
对对
对,
對
都查得到的，对，你是完全客制的嘛，但是。大部分即便是有一些你想象的出来的，比如说加叉叉旅行社或者是华叉叉旅行社这种中高价的旅行社，他们也是会有购物站的这个行程，也是会去地毯，也是会去皮衣，因为那个他们也会走秀什么的。但是这一家名字很长的这个旅行社啊，他们收的这个团费，然后他标榜是完全不进购物站，我也觉得超惊讶的，是我看过唯一一家，欸，
我其实真的蛮好奇他们是如何能够操作到，因为其实以目前土耳其所有的低阶旅行社来讲都有安排购物站，
嗯，
对，但是我觉得也可能因为是他们这个没有进购物站的原因，所以说他们的价钱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端的。
但是这边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个小问号啦，我所谓的小问号就是其实我有侧面去了解过土耳其如果完全不要进购物站大概落差会到多少，那可能也是大概在10000上下，那20几万说真的它可以进可以不进，它的落差没有到那么多，但是它这个行程卖到20几万，我很好奇它的豪华程度是有多惊人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次行程的时候，它有很多的 detail 是都没有写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蛮好奇到底它提供的怎么样顶级的住宿体验，怎么样顶级的餐食。
对，如果 Firas 你应该有听过我前面几集讲那个旅游达人的网红开团的这一件事情，我就会讲说，就是你今天土耳其我们就讲了超值团3-4万就能走，那你20万也是走土耳其，也是大概10几天的行程啊，就算给你多2天好了，15天的行程，20几万等于你一天就要花1-2万，那这个东西我身为一个消费者，我应该想要知道里面的吃住到底豪华到什么程度，但是你都只写说有没有五星饭店然后豪华料理什么的，但是你没有 detail 没有餐厅可以参考，对，他也许是为了保持神秘不要让同业学习，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豪华的定义不一样啊，还有五星的定义，我们刚才不是也讲了国际五星跟 local five star 也是不同的那个，所以它到底有多豪华我自己也不好猜测，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想的豪华跟我想的豪华跟旅行社讲的豪华是不是会有落差。
对，
那这个20几万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会觉得值回票价，我不知道，
或者就是像你之前在讲的就是卖这个网红行程的，它就是卖一个信仰。
对，所以如果这一间旅行社它培养出来的客群相信它，然后他觉得他的东西是 OK 的，我也觉得是认同的，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可能不太会花这么多的钱去一趟土耳其。
对，反正我觉得以旅行团的团费来讲，它就是一个加法减法的游戏，那他今天定出这一个价格来讲，肯定他背后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很厉害的，只是在行程上面他保密我们看不到而已。
也有可能，因为我知道 Firas 也有看过他的行程，他的那个行程的安排真的还蛮神秘的，我们是不会这样操作，所以他搞不好真的有他的独到之处。
我得说我在土耳其待这么久的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这样走。
我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间旅行社的行程路线是这种安排方式，所以我也觉得 maybe 真的有我们不知道的神秘的安排方式。
对，就是我也很期待，就是如果哪一天他们真的成团了，我可以来稍微旁敲侧击一下，了解他们的真的内容。
对啊，我好想知道哦。
但是我不太可能花20几万去参加啦，
我可能也没有认识会花这种钱去参加的朋友。
好了，我觉得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们邀请到 Brian 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就是关于一个旅行团的团费的组成，由低价到高价，我们做了所有的拆解。那其实呢 ，Brian 他自己主持的一个节目叫做《宵夜帐旅行团》，是我自己每集必听的节目。我们让 Brian 来介绍一下他的节目好不好？
好，就是呢，其实我自己为什么说 Firas 是我，如果算 Podcast 来讲算是前辈，是因为他的节目比我早很早就开始做了。我自己的节目是你几年开始？
2020年10月。
我是2021年的5月底。
OK、
欸、所以算是我的前辈。那我自己因为带团的关系，然后休息之后开始介绍一些跟旅游相关的。那本来是想说是以一个比较轻松分享一下奥客啊，分享一下一些我自己看到一些旅游的一些奇妙的现象。那到后面呢，开始就是可能跟结合一些时事有关，像最近一些网红会有一些新闻嘛，
争议，
对，然后就开始或者是自己对于旅游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那只是我可能分享的方式会比较，因为我是一个人主持，没有做访谈，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会是比较以一个不同的角度，就像我们之前不是你也访问到这个维尼嘛，他们的这个节目会是比较以分享领队的一些生活方式，那我是可能分享，我有在他们节目讲说我是走比较黑暗面、务实面、实务操作的奇怪的面向这样子。
维尼就是旅游业的阳光面，那你就是旅游业的黑暗面这样吗？
黑暗骑士。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分享一些我可能遇到一些比较好笑的奥客啊，或者是一些同业，或者是比较机车的前辈，或者是我觉得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旅游业一些不太合理的事情，但是他行之有年，我也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以我自己来讲，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情，大概是节目的内容是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 Brian 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一个人单口，我发现我做不来，可是他的节目每一集都单口。
再过一阵就会有一集了啦。
好， 我非常期待听到你跟其他人蹦出什么样的火花。
对，但是所以你就会发现嘛，我节目时长不长，就是因为一个人要干讲10几20分钟还蛮硬的。
对，就是他的节目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料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旅游或者是对于旅游业有一些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欢迎去订阅他的节目，叫做宵夜帐旅行团。
没错。
好，我们再次感谢 Brian， 同时我们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FB 设有旅行快门后期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期节目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